感谢主，今天能再一次来到南湾，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主。每一次来到这里，都很享受前面敬拜的时间哈。我们在来到主面前，我们难免都会想到神就是爱哈。虽然我们可能从信主开始，就一直有人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但是在我们信主的过程，或者还在慕道的过程里面，我们总是会有一些疑问哈，因为我们觉得如果神就是爱的话，那为什么这世界上还会有这么多的痛苦？为什么我所想要得到的好像神不会通通都给我？为什么我们在过去疫情当中，我也跟别人一样，我也会得到哈，也会这个一样跟别人没有什么差别会染疫。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碰到一些困难，甚至碰到一些痛苦，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必经之路。但是在这中间常会带给我们一个挑战，是如果神爱我的话，为什么会让我遇见这些事情呢？那么今天我们要从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特别是第八章的来思想圣经上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会遇到痛苦，会遇到困难，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啊？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因为你那测不透的爱，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主你在今天早上，你的圣灵对我们说话，将你对我们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将你的旨意显明，叫我们靠着你的爱，我们能够奔跑天路，而且能够得胜有余。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罗马书我想是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的，因为有一些神学家会把圣经里面的罗马书看作是最重要的一卷书哈。很多的神学家都认为特别是在新约里面有两卷书是非常重要的，一卷就是罗马书，另外一卷就是以弗所书哈。那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很多关于教会，关于我们弟兄姐妹肢体之间的关系。那罗马书，有人把罗马书这个保罗写的过程叫做一条罗马路，因为罗马是交通四通八达的时代，因此呢，保罗的罗马书就是把我们一个人从未信主到信主这整条路，还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描述跟解释。那在罗马书里面有一个题目呢，一直会出来哈。当然它最重要的是讲到信或者因信称义的道理哈，但是这个信牵涉的非常的广，因此呢，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时不时的会有一个我们受苦的这个题目出来。那我们过去这三年多的疫情带给我们跟以前很不一样的情况，事实上现在这个世代改变得非常的快，所以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跟以前都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是在这样一个世代一直的改变，我不知道大家觉得现在这个世代这个世界是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不好？觉得更好的举手看看，有两三位哈，感谢主哈。那你觉得变得不好，比以前不好的，请举手看看。哎呀，我这么多哈，这个，我想我们大概 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世代呢是走下坡哈。这今年中国开始开放了，开始可以回去，不需要经过很多的检测，很多的这个事情，然后可以回去。我想我们教会里面也好有好几位回去了，那可能我们中间也有哈。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回去呢？很多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疫情当中的时候过世了，那他们在那段时间里面他们没有办法回去，因此在开放了之后他们就回去这个去看他们没有机会见到最后一面的亲人。所以我们在现在的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会开始感觉到好像原来觉得我们都很自由，但是忽然间过去这三年发觉原来我们人还是有这么多的限制。我们在这世界上，不管是我们过去这几年身体所带来的问题，或者我们精神我们情绪所带来的问题所有这些开始让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的确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沮丧，很多的痛苦。即使在物质非常发达的国家里，不管是在美国，在日本，甚至现在开始在中国，我们也常时有所闻，在国内会有一些人他们就跳楼了这个在过去在日本这种情况相当的普遍，特别在年轻人当中，现在这种情况开始感染到，不能说感染，就是也发生在其他的国家里面，也包括中国在内。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我们要怎么面对呢？我们可能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信主的人应该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有神的保护哈，我们有神的看顾，那么会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好像不应该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会发现这的确不是一个铁律哈，只是有一些会发生在别人身上的问题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孩子不见得代表就比别人的孩子都听话，或者比不信主的人更听话。我们工作不代表我们因为信主我就不会被 lay off 我就有一个铁饭碗而事实上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还可能会碰到一个挑战，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会从我的经历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或者是顺还是不顺，来价值哈，来评断我比较讨神喜悦还是不讨神喜悦。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很失败，我们会觉得他讨神喜悦吗？ 有没有人敢回答？不敢。就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谁啊？约伯啊。约伯是一个义人啊，但是一下子一天之内失去了他所有的产业，在一天之内他失去了他所有的儿女。所以后来他的朋友去安慰他，去劝他，那约伯他就一直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哈。他说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事啊，可是我却碰到这样的事情，上帝到底在哪里？他为什么不看顾？那他的朋友就我想他的朋友都希望安慰他哈。 但是他的朋友也很容易落在这样的一个 judgment 这样的一个判断里面，他们就劝他说，你一定要跟上帝悔改。为什么呢？你会碰到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你们觉得这句话对不对啊？对不对啊？对哦，是我们会碰到这些苦难，是因为我们这个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是不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对不对？可是约伯就觉得很委屈啊，他就觉得说，我还是很敬畏神啊。然后他的朋友就感觉说，哎呀，你啊一定要认罪啊。那约伯就说，你们都是义人啊，你们都是好人啊，今天又一直来讲我是个罪人啊。结果他朋友也不高兴了，他朋友的就告诉他说，今天是你在这些苦难中，不是我们啊，我们是来安慰你的，所以啊你要认罪啊。可是你就不太看到他的朋友们说，我们也要认罪，我今天我好好的，我不像约伯那样，我很好，所以我好像没有问题。但是约伯的朋友难道就不是罪人吗？所以我们很容易用我们的遭遇，用我们的经历来判断，或者从这里来认定到底神喜悦不喜悦我，或者我们更推一步来说，神爱不爱我。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他也要面对这样一个很真实的一个问题，或者我们不容易明白的这个情况。所以啊，我们今天我们要从罗马书这一段经文里面，这段经文其实讨论的很长哈，第七章、第八章两章都在谈哈，所以第七章里面后面，在第七章的后面，保罗他就有一个感叹哈，他说我真是怎么样？不记得了，这是在第罗马书第七章，他说我真是苦啊。保罗有这样的感叹，就让我们有一点惊讶哈。保罗是一个被神所拣选、所使用的使徒，可是他一样会经历一个苦的这种处境跟感受。所以他今天他在谈我们人生的苦的时候，他不是去告诉你、告诉我说，哎呀，你们的人生很苦啊。他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说谁很苦啊？谁很苦啊？保罗他自己很苦啊。那他的苦啊，其实他主要讲到的不是环境带给他的，他的确经历在环境中经历很多的苦难哈。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他描述到他经历过种种的苦难，但是他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他讲到的苦主要是他讲到他自己心里面有一个矛盾。他说他知道对的事情，他想不想去做啊？他不想做，不是想做。他知道不对的事情呢，他却偏有一个里面有一个力量要去做。他说这是他的苦。那然后他从这里面开始延伸到，其实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都有很多的苦。那我们就先从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经文，我们来了解一下保罗他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启示，让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仍然会经过苦难。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这是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哈，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哈。 那我们试试看来背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看看哈，你如果不会背就看荧幕，如果你会背就我们尽量用背的哈。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所造的人。被造的人哈，我也背错了哈。那所以我们从这一节经文看到，保罗他在解释到我们苦难的时候，他第一个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他说我们经过的苦难是神为了要苦待我们吗？不是，是为了怎么样？要叫我们得到什么？得到益处。那这是我们跟我们直觉相反的一个想法。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有多少人会相信我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对我来讲是件好事，是对我得益处？我想都不会。所以这个是保罗要我们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要让我们信主的人了解一件事，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神能够让它变成我们的益处。好，我们再看下面二十九节哈，圣经上这样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叫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这段话的背景，我们要稍微往第八章前面一点来看啊。保罗在这段在第八章的时候，在十五节到十八节，他在讲到我们在经历到我们重生之后所会有的一些挣扎，所会经过的一些痛苦，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十五节到十八节这里，保罗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阿爸。”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也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在面对这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第一个，我们的苦会把我们 可以把我们哈、啊，可以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来，因为在那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我需要一位看顾我的天父。那因此，他讲到圣灵，他会感动我们，让我们不会因着我们过去得罪神，我就害怕来到神的面前。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会不会害怕到父母面前来呢？啊，会的啊，肯定的。这是我们做父母，我们都了解的。当我们的孩子不肯跟我们在一起，其中很可能就是因为他有害怕，所以他就不能够享受跟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因此圣灵在这里，他要帮助我们，他要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虽然我们是个罪人，虽然我们是个罪人。那在这里呢，他开始他讲到哈、啊，我们心里虽然会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困难，但是当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他的儿女。然后耶稣也是神的儿子，因此这时候我们跟耶稣就有了一个很重要的连结。在这里讲到我们和基督同坐后次，同坐后次啊，这个我们通常都会解释，就是我们将来要与基督一同承受神的产业啊。但是保罗从这个产业，这个继承产业这个部分，他再推了一步，他说这时候我们跟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下面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请问在这里，保罗把我们的受苦跟什么事情拉在一起了？得荣耀，是不是？哦，你有想过吗？我们信主的人受苦，原来跟我们将来得荣耀很有关系啊。其实我们中国人我讲我们世界上很多人都明白这一点啊。我们中国我们也说哈，吃得苦中苦怎么样，方为人上人，对不对？我们也知道，你如果要能够成为人上人，你就必须要经过吃的苦，吃苦这个过程。所以圣经里面在这里，他讲到我们受苦跟得荣耀也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我们将来得荣耀就是很自然的。在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和他一同怎么样受苦，是吧，也必和他一同怎么样得荣耀。那从这句话来看，如果我们没我们现在我们生活的好好的舒舒服服的都没有受苦的话，我们将来会怎么样？恐怕得不到荣耀，对不对？啊，所以你羡慕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基督徒吗？可能要再想一想哈、啊，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基督徒，将来可能是得不到荣耀的基督徒。神的儿女就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信主的人在这世界上受苦，其实神是有一个美意的，是为了要叫我们得荣耀。但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把受苦看得这么难呢？请问受苦是什么时候受苦？得荣耀是什么时候得荣耀？受苦是什么时候受苦？我们现在在这世界上就会受苦，对不对？ 得荣耀，这里讲到得荣耀是什么时候得荣耀？将来得荣耀。如果我们只看眼前的话，你会不会想要受苦呢？啊，将来的荣耀到底在哪儿啊？到底是啥啊？好像弄不太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眼界哈，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属神属灵的一个视野的话，我们其实我们可能会说，我宁可现在不要受苦，将来得不得荣耀也不重要。所以保罗他在这里呢，他特别要提醒我们哈，他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所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怎么样，不足介意了。他要我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将来，好让我们在现在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力量。所以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远见啊，你要有这个远见能够看到将来的荣耀。你如果没有这个远见的话，看到的就是眼前的这些苦难。所以保罗他说，跟如果我们现在的苦跟将来的荣耀相比，我现在受苦能够换得将来的荣耀，值。这就是保罗他的看法。所以他愿意在现在他走过神为他所预备诸多的苦难。到第二十到二十二节，这个罗马书这样写哈，他说因为受造之物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神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提到前面第七章的时候，保罗讲到他的苦是他自己劳我所带给他的一个挣扎的苦。那他在这里他就开始讲到，我们在这个虚空的世界底下，我们也一样受到劳苦。因为我们在这世界上很多人啊，不管信主不信主，很多人都经历过，这就是这个虚空的这个经历哈。就像所罗门王，他在拥有世界上各样的财富、各样的荣华，但是他在传道书里面却会说虚空的虚空，是不是啊？一切都是虚空。我们以为我们得到我们拥有会带给我们满足，但是有太多的人都发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得不到长久的满足。我们的不只是我们在这世界上啊，我想在过去这三年啊，不管是我自己的经历，或者是我在我们教会里面特别在年长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我都看到这三年下来很多弟兄姐妹的健康体力都退步。所以我自己也很努力的要试着去锻炼自己哈。那所以我们一方面希望能够有属灵的锻炼，我们对我们的身体也圣灵的电我们也要经过的操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肌肉如果你不用的话会怎么样，就会萎缩。我们教会好几位都是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摔跤了，你就不能动啊，你这骨头要让它愈合，所以你就不能动。那因此啊，他在那几个月的过程，通常至少要四五个月的过程里面，最大的挑战就是他的肌肉萎缩了。然后他开始重新动的时候，他就会发觉，哎，我以前可以做的事怎么我现在都不能做了。然后呢他要锻炼他的肌肉的时候，他就发觉非常的辛苦。 如果你们有经验或者你们有照顾过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个复健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你那要付出很大代价，你要忍耐着很多肌肉的酸痛，但是对我们的肌肉却是好的。我们的肌肉要恢复就必须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败坏的瑕疵，我们的身体也一样，我们如果不去操练，不付出一些代价，我们的身体也开始衰败。因此保罗他会说，我们现在我们一切的受造之物都是一起的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有的时候我也是，我运动的很累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说啊，为什么会这么辛苦啊，真希望能够不需要这么辛苦啊，也在叹息啊。但是呢，为了呢将来的荣耀，为了我们有一个更健康的身体，我们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磨练。身体是这样，我们的灵命也是这样，我们的灵命也需要像这样的操练，我们的灵命才能够健康，才能够有力量。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我们所现在所处的这个虚空的世界底下，我们都会经过，都需要走过这样一段劳苦的过程。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苦难的来源有好几种，我们没有办法很用一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世界上有苦难，为什么我会经历苦难。苦难的来源第一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啊，扫罗就是这样的例子啊。他因为他自己啊不信靠神，所以他就经历了后来许多的挫败，经历他自己这个很多的痛苦，一直被邪灵所搅扰，一直担心害怕。但是苦难不一定只从我们自己的罪来的，苦难也可能是因为别人的罪。斯提凡他在见证的时候，结果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了。他会被人家打死是因为他自己犯罪吗？不是，对不对？是因为别人的罪。我们在这世界上也一样，我们很多，我们在路上被一个酒驾的人撞到了，是他喝酒，可是我受害，这是因为别人的罪。那有的罪是从撒旦来的，圣经里的约伯写的清清楚楚的，撒旦的攻击。但是也有一些痛苦，一些苦难是从神来的，就像保罗他所经过的，就像约瑟所经过的。所以约瑟他被他的哥哥们出卖了，经历了许多许多的事情，但是他到后来在见到他哥哥的时候，他跟他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心意是要害我，但是神的心意是好的，要让他能够把他们一家在灾难，在旱灾之中能够拯救过来。所以他讲到他所经过的那些痛苦是神的心意。因此我们现在，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所经历的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要寻求，到底这个是出于我自己的罪，还是别人，是出于撒旦的攻击，还是出于神的旨意。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寻求跟分辨，我们就比较知道我们要怎么样走过这样一段苦难的日子。 我信主不久啊，在教会里面有一位老姐妹，那时候已经70几了，大概快80了。她有一次在检查的时候，这个就发现里面有肿瘤，所以就做了 biopsy， 要去看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做完之后要等3天才有结果。那对很多人来讲哈，那等待的那3天是很难熬的日子，因为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那他知道结果之后，他就在自己家里面，他就跪下来跟神祷告，他就跟神祷告说：“主啊，这些事临到我，是不是因为我有得罪你？如果我得罪你，我求主赦免。”那当然，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祷告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不犯罪，对不对？即使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犯罪，所以约翰一书要提醒我们，我们仍然要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他说，如果今天这个病不是因为我得罪你的话，那他就求主保守，求主看顾他前面的道路，能够医治他。而那个见证啊，已经差不多40年前听到的哈，到现在都一直在我的印象里面。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让这些苦难、这些困难把我们推到神的面前去，跟神祷告，跟神寻求，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该认罪就认罪。如果是因为别人造成的，我是不是应该赦免他？如果是出于撒旦的攻击，求主帮助我去抵挡。如果是神的旨意，就像大卫所说的，我就默然不语，我就接受。知道这个苦难不同的来源，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回应这个苦难。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在罗马书第8章28节到29节，那里讲到神让苦难临到我们是有目的的，是有原因的。神做事不是只是说哎，我喜欢这样就这么做，他让一些事情临到我们一定是有他的旨意，他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看28节29节这里讲到，到底神让我们经历这各样的事情有些什么样的目的呢？28节29节这里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我刚才讲到神让所有的事临到我们，都是有他的计划跟他的旨意。因为在这里你留意到他在这边有一个预先，有没有？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预先是说，上帝他在我们碰到一个情况之后，然后上帝说哦，没想到会这样哈，那我现在想想我要怎么样把你带出来哈，带出这些困难当中，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是不是预先啊？这不是预先嘛，对不对？那预先是说怎么样，哎，你现在你碰到这个情况，上帝怎么样，他事前就已经知道了，他事先就已经这样定下来。所以我们碰到这些事情，我们不是只想到说这些事好像跟神没有关系，这些事其实都在上帝预先的旨意里面。 所以在这里他讲到，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二十八节讲到，神让我们经历所有各样的事情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跟目的。然后下面呢，他让我们得这个益处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也就是说，神所有这些事情，他的益处不是要让我觉得我日子过得越来越快乐，越来越舒服，这不是保罗在这里讲的益处。当然我们觉得是哈，我今天我这个考试考得很好，哎，很高兴，这当然是个益处了。我今天我希望买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我不晓得南湾现在的房子情况怎么样，以前很难买的时候我买到一栋房子，哎，我很高兴，对不对？我觉得这是我的益处。但在这里他讲的这个益处，保罗讲的下面二十九节讲得很清楚，神要在神眼中的益处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能够活出他的生命，这是这里所说的益处。所以我们在经历这些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留意一下，我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我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了。如果我们讲到所有的这个诫命的总纲啊，第一个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在这些方面我是不是越来越像耶稣了？我在对人对事是不是越来越有主的形象了？如果我们可以感觉到我在往像耶稣的这条路上走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得到了万事互相效力那个益处。当然我们在这个讲到我们在讲这些事情啊，都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在一个对一个受苦的人来讲啊，我们旁观者，常常我们说旁观者清，就说哎，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这样走出来哈，就求神帮助你啊，怎么样，我们可以讲一些很属灵的这个话去引导他。但是真正在苦难里头的人，对他们来讲确实很不容易的。所以约伯他在他那样苦难里面，他要走出来真的很不容易，最后是神亲自向他显现，把他从自己心里面的那个苦啊，不是那个环境的苦，从他心里面对他自己的里面的感受到的不平，那些所有的那些感受里面，他走出来了。那所以约伯他一直在质疑上帝的公义，或者说质疑上帝的慈爱。保罗在这个第八章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这里，保罗就问了五个问题，让我们来思想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种苦难。三十一节他第一个问题，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也许我们很少去想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在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想要怎么样去解决，去这个走出这些苦难呢？大部分都是靠谁啊？哦，我听到，我没有听到，只看到他说自己啊，哎，很真实啊。我们大部分都是靠自己，但是呢，在这里保罗他就提醒我们，如果神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那下面一个问题是，神会帮助我吗？是不是？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问题了。所以三十二节保罗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那我怎么知道神会帮助我呢？保罗他说，如果神把他所最宝贵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都给了你了，那他有什么东西，有什么好处他会舍不得给你的呢？如果我们真的想清楚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啊，是啊，他把他最重要的最宝贵的都给了我们，那他真的没有什么事情他会舍不得的啊。那如果他不给我所求的，那只能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神觉得我不应该得到我所求的。那我们觉得我求的应该都很对啊，我觉得就也没有违背神的旨意啊，但是即使是这样，神却有他预定的计划。所以约伯他在这个碰到试炼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这个可以说是相当这个震骨啊，这个字眼忘了哈。我讲约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赏赐的是谁？耶和华。夺取的呢？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神，你在我身上有一切的主权，你要给我也是你的主权，赏赐，你要拿走夺取也是你的主权。我们不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去判断什么对我好什么对我不好，上帝比我们更清楚。所以保罗他在三十二节这里他提醒我们，如果他把他自己最宝贵的儿子都给我们了，都舍了，他说难道不会把其他一切的都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神把耶稣基督给了我们。神也许没有给我车子，也许没有给我房子，也许没有给我孩子，也许没有给我帽子，也许没有给我金子，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神给了我他的儿子。阿们。因此让我们从这一点里面我们得到上帝的肯定，上帝爱我们的肯定。然后第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人称他们为义了。啊，你说谁在控告我们啊？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有人一直在控告我们哦。谁啊？撒旦。是的，撒旦在控告我们。当然不止撒旦啊，我们其实在这我们世界上我们也常常被别人控告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被我们的亲人所控告。我们的孩子可能觉得说，爸爸，我觉得你不爱我。我们的妻子，也许我应该说我们的配偶哈，我们的配偶也可能觉得说，你不够关心我。你看，你对别人都比对我好。我们在这世界上可能会受到很多人的控告，对。但是在这里他讲到，谁是来断定我们的呢？是神，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因此我们被神所称义，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被神所爱的肯定。三十四节，谁能控告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所以他提到 我们不会被定罪，是因为我们已经信了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死了，付了我们这个犯罪的代价，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里给赎出来。不但如此，他现在还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祈求。之前保罗提到有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们原来不知道怎么祷告，但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这里在讲到耶稣基督他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这又是一个爱的肯定。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所以最后保罗他问了一个，上帝的爱是如此的伟大，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那这个问题就要让我们来思想，最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你觉得是谁？哇，这个那位姐妹，我们太有默契了哈！我虽然听不到她声音，但是一直看到她讲的。她说：“自己，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可以拒绝神的爱。”这里面讲到，有什么能够让神的爱与我们隔绝呢？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啊，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拒绝神的爱呢？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神学问题啊，不多谈啊，但是我们的确要非常的留意，非常的警醒，因为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保罗就讲到，他说有一些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故意不认识他，所以神就放弃他们。英文里面就说 give them up， 放弃他们。我们中文翻作任凭，任凭。既然我们不要，神就接受任凭我们不要。这是我们非常要警醒的一件事情。苦难可能把我们推到神面前，但是苦难就像有些人说的，是把很多至少是表面上信主的人推离神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觉得神你不爱我，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事情？我们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胜过，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像在前面啊，在三十七节这里，保罗他讲了一句话，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那得胜有余这句话哈，我们不是很容易理解啊，就是我们得胜，我赢了，如果假如一个球队赢了球，就是赢了球嘛，那什么样叫做得胜有余呢？那有一位解经家，我觉得他解得很好啊，他说得胜有余哈，就是说你不但胜过了你的仇敌，你甚至让你的仇敌来完成你的工作跟你的使命。好，你本来你只是赢过他，你就觉得哎，我好像压在你上面，你输了我赢了，但是更厉害的是，你让对方他以为他在攻击我，结果他却完成了我要做的事情。这个就是上帝跟撒旦之间的一个征战，他们互相都要用对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神设立的律法是好的，但是撒旦却要借着律法让人死。那今天神也这样哦，他讲到这个得胜有余，就是让这些苦难 好像是应该来伤害我的，但是最后却成就了神的旨意。这个就是得胜有余。所以我们靠着主的爱哈，刚才保罗他问了这么多的问题哈，他为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确定所有这一切的事情发生，我们知道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爱神，我们就从神的爱里面我们得到力量，去胜过这世界上一切的苦难，一切的挑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的主基督，我们也充满了感恩的心，我们来感谢你。主，求你给我们那样一个超越的属灵的眼光，让我们能够在苦难之后看见那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不但是荣耀，更是你的爱，你与我们永远同在，叫我们在凡事上我们都能够靠主得胜有余。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非常感谢